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机刘涵主刘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天呐、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哎，因为上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录音间看到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去年的五月份，在你那时候的状态应该就是其实算是主播的专职主播的工作，算是告一个段落，然后就是想要在家好好的耍废，但同时呢又会想说怎么办，
我该找点事来做，
老娘需要生活
费，他会这样讲老娘吗？
没有了没有，我自己讲，就未来我的职场下一步在哪里，下一步呢？然后也很可以感觉到他的积极，因为那一天来呢，他说我要让那个飞碟台长就是政府在我的那个声音林志玲的，
我才没有这么说，这是关麦说的，然后他瞒着你把他讲出来吗？
没有，我觉得他专门就是挖洞给我跳，我猜他今天也完全没有聊我的书的意思，
有啦，
他从大学就是那种挖洞给别人跳那种个性啊，智慧型犯罪，
不是，
没错，
你们别两个人不要在那边瞎讲，
我好奇就是你们大学的时候熟吗？
算熟，就是在60个人当中，我们算是，
而且我们是很早接上线的，
我们还是舞伴，
舞伴，你们是国标舞舞伴吗？还是舞迷演唱会相伴？
只有舞迷才会想到舞迷，你不要就是在就是来宾来的时候也要讲这个 inside joke。
所以你们是跳舞的舞伴，
对对。
那怎么选到彼此的？
怎么会选到彼此啊？
大概就是心有灵犀吧。好，因为我们外交系每年会办九五会，然后九五会其实要出表演嘛。然后我们小大一的时候出，我们是大二。
No no no， 我们不是国标舞的舞伴，我们是那种舞蹈表演的舞伴，就是六男六女还是三男三女？
有点忘记了。
我们是一组的，
对，
就是呢，你要就是他用那个往前趴下，然后我要跳马这样跳过去那样的概念，
是有点像啦啦队吗？还是
我们
跳流行歌的舞？
就是流行歌的舞
的热舞排舞。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你就想到那些什么彩虹铃的那种戏嘛，就是我在前面，然后往左看，然后在后面往右看的那种。
天哪！
身高啦，因为我们身高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互搭。
所以如果当时网络很兴盛这一段，我们就会重新翻出来看。
对，那个时候都没有录影
对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们熟的契机。
不是不是，我们在更早之前就熟，我们好像在才刚上外交系刚放榜的时候，在网络上就是聊天聊得很热络那种。
BBS， 现在讲 BBS 是时代的眼泪。
对啊。
就是说，你也上了这个戏啊，我也上了这个戏，你
没有这么官腔啦。他一开始登场就是一种女神之姿，就是我是熊女南霸天，熊女熊女校花，你不认识我？
才不是，你看他又在挖洞，
你不认识我啊？但台北人可能不知道我在高雄有多红这样子，
但我确实不知道延平中学。
diss 来 diss 去就对了。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南台湾小姑娘，然后呢，那时候到台北就是什么学校，我只有听北一女啊、建中那些我们听过，
延平放不进来这样。
不是不是，就是高雄的私校，高雄的私校好像只有2间，但是台北就蛮多名校的，对啊，
那所以你们应该有个共通点啊，因为我看你们都是在念外交系没多久之后就发现这个不是你们要的，
对耶。
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看书才知道的，就是原来你的记者跟主播梦想也是在国中就开始了。
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是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一些到处东看西看，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有把导游、空姐什么什么都想
进去，
还包括了电梯小姐
电梯上楼。
对，因为我觉得，
你只能从一楼看到十楼，
电梯的人生百态也很有趣。
他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啦，就你喜欢跟人接触的东西。
我不想要坐在办公室里。对，然后所以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对外交系的想象，就是外交系毕业之后就是当外交官，当外交官之后就是出国当大使，就是想的很直线。然后直到进了外交系，被繁重的学业打倒之后，觉得我果然不适合，我一定考不上。
所以是功课太累了。
其实应该就是没有兴趣吧，就是有一个震撼教育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而且我们
你们那个眼神流动有一种默契感，怎么回事？
就我阻止他讲下去。
我爱老师，我爱我每一个科目，我全部都很爱。
所以 主播就从那个时候发现，哎，这个直线的路不对了。但是我还有其他很多跟人接触的工作，然后就接触到了主播嘛，电视台。
对啊，对啊，因为我后来就想想，那我可以转行做什么？结果，哎，就在大学的时候想说，那我就往传媒这条路来走好了。然后那时候也是评估了一下，觉得我不太需要特别去考一个转系考或是转学考。嗯，那我就继续在外交系把学业完成，然后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帮自己的职场铺路。哦，
所以其实他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进电视台，然后当助理啊、攻读啊、实习啊，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大三大四不就会慢慢飞到在这个系当中吗？因为你自己的外务太忙了，这样子。
确实，就是而且到大三大四大家选修的课都不太一样，其实没有什么说哎、欸、天天要朝夕相处的机会。对啊，
不需要经营人际关系了。
我有时候就算没有去学校上课，也可能是我在睡觉啊，或什么什么的坏学生。
好，所以主播后来就踏上这条路。
对，然后呢，在这个主播当中呢，其实也有换了好几家的电视台，就因为台湾刚好新闻台很多，然后每一次的这个换台呢，应该都是在书中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是有计划的啦，我有告诉读者说，你要为每一份工作设定年限，然后同时你在取得职位比你一直追求薪水的直线增加，在初期来的重要一些。那我比方说我跳电视台之间的策略就是啊，我可以在这家电视台得到什么样我觉得认为不错的线路可以经营，然后再来往下一家电视台跳的时候，是下一家电视台给我更好的 offer， 比方说职位，我就可以从记者升主播，因为有点类似被挖角的概念。然后呢，再从下一家跳下一家，就是都会有不同的那个成长。那并不是说只要薪水增加一点点我就觉得说好我就走，而是我要看到职位那个前瞻性。那包括跳也包括是我认为我在原本这家公司啊缺额都已经满了，我好像再继续做会有卡住的问题。那再思考说要不要去转换这样子。
这么长的时间你有这样偷偷看着他吗？就是看他上新闻台啊，看他当记者啊。
很长，就是不小心转台就是会看到啊。
然后他还会拍照给我。
对啊，我就会拍照传给他。
想你。
然后前一阵子大家现在那个建案的海报应该都还在吧，对不对？
最近刚拿下来，因为完销了，
卖完了，因为当这个建案的代言人，所以就大大的布条可能就挂在某个公园的旁边啊，或是某个大楼上面啊，对啊。还有我同学刚好就住在那对面，所以他每天一起床看到的不是他老婆，是他
老同学。
所以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大转变。那刘环竹那个时候呢，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认真欢迎刘环竹啊？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名字吧？
有啊，
有
啊。
刘环竹呢，主播人生15年之后呢，做了一个转变。那个时候呢，也有来电台，就是跟大家 say hi， 因为他一直很喜欢当 DJ， 他对当 DJ 有一个幻想、
想象，
对一个想象，就是说这是怎样，我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歌，然后讲话，然后感觉起来很不错，这样子跟大家可以在一起。那个时候就来，然后也希望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就做了以后觉得真的很不错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啊。
对啊，
命运很怎么讲啊？当天就是台长也请假，所以就是没有让台长遇到，不然的话那一天可能就是会做完节目之后，可能就有机会可以跟台长聊聊天之类。
所以他那一天来的时候，应该是心里有底，要全力以赴，我高雄南霸天要来了。
也没有后来一进来，反正进来之前都会紧张，但是后来跟就是马克聊一聊之后就忘了，就瞎聊，时间就很快就过了，
對對對
對，然后时间到了我就走了，这样子。
然后也忘了一开始讲说应该会有机会吧，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广播的生涯跟这个我们电视媒体还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刚好也是我在书里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为你的人生上半场然后中场还下半场做规划。那我想说人如果再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你会越来越没有条件去决定你接下来要走什么路。所以像我现在走出舒适圈之后，我就可以看看哦，广播这条路我可不可以来进行或怎么样。甚至就算我不在广播电台里，现在 podcast 也是方兴未艾啊。所以我才会建议读者们都要去思考自己人生的，因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
所以在我那时候呢，就是一年前的时候，然后跟刘涵竹就是瞎聊完一集，很开心。就是我只是觉得，就老同学相见，然后同时呢，也会觉得说，哦，糟糕，就是我知道现在会有一点那个，对他来说会有点危机感，因为好像就是很固定的工作不见了，现在要走哪一边？然后呢，没有想到在一年以后见到他，竟然就是已经有书了，
对，
也有广播节目了，
对，什么都有哎。
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一次就是聊天聊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你的状态可能是还蛮慌乱的。
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期待说我差不多要出来飞一下了，但是呢。大家都说我很勇敢，为什么会选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其实不是我选的，我做决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疫情会这样。因为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业外的邀约，邀请我们去主持，邀请我们上节目，或是做一些各种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我 in house 的这个身份，我不方便。所以我也是决定说，好，我要出来拥抱这个外面的市场，看看这个世界。
因为本来就喜欢跟很多人互动啊。
对啊，对啊。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变得什么事情。我就连要主持一个现场活动都取消了。那我觉得反正最坏的年代就是最好的时代。那我就用下半年，本来我就有出书的计划，我刚好用下半年的时间很快的把书写完。然后我的编辑也很意外，他发现我交稿都是 on time。
哇！
因为呢，我就是有那个记者的职业病，就是我看到 deadline 我就会不行不行，我今天交不出来，那我一定要主动通报说再给我两天，我一定交。然后编辑都跟我说，其实作者不是没有，
因为他应该。没有遇过准时交的作者，你对面老同学他的稿子大概会延后两年吧，还没交。
你怪我？
没有，我们一起。
你讲你自己吧。
就是我们都是就是交不出来，你知道那个时间走在那边，你想做可是你做不到啊。
所以你一定要花一整天的时间静下来。所以我身为一个时间管理大师，我要嘛就是一天把所有事情都排满，然后某一天我会完全留下来，就是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写完两个章节。我觉得自由的人生反而自律很重要，
还是因为你脑中的大纲已经太明确了，所以你完全知道自己每一节要说的是什么，所以下笔如有神这样。
大概也是这样，你要先把这个条纲抓出来，然后你就有点像是
填格子，
对对对，填充把它填满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也体验到了出一本书当作者的感觉，然后广播也开始在接触，但是我要同时抓很多事情在身上，有时候会角色错乱，比方说像我现在在别的电台的广播节目啊，有时候还会有。观众听众发私讯给我说，你不要再放太老的歌了，好不好？
是有多老？
我有时候一查，发现在我心中留了很久，我觉得很好听、很动听的歌，一查发现啊，1998年，确实有点久。
但我觉得这可以当成特色经营啊，就是祝你好运，就是在祝1995到98主播的青春期的歌曲，
对，
就带大家唤醒那个青春美好的年代，华语金曲的年代。
真的，我。昨天本来还想，我来放首彭羚的《囚鸟》，然后发现彭羚已经很久没有出新歌了。
对啊，然后这一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觉得说，哇，这一本书这么厚，里面会不会一半是白的呢？然后现在
一半是白的也太过分了吧？
现在很多的编排是这个样子啊，
用照片。
对啊，然后呢，一打开放，哦，满满的，这本书最后结稿是几万字啊？
我有点
15，
大概13左右，
超级多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出书大概6万8万就是一本了，你等于是就是满满的两本量。然后我在看文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回到大学以前在看你无名时候的时光
啊，见他无名的风格
对对 对, 對，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是你。可能大三吧，然后开始去电视台实习，然后你写了一篇文章，在关于做新闻其实都是在恐吓人这一件事情，
也没有都是，好不好？
不是都是好，我修掉我的那个副词，常常是在恐吓。然后那一篇新闻好像是在讲喝汽水的这一件事情，
我自己都忘了。我的天哪，大三是距今20，
不到20了，不到20，对，反正就印象很深刻，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会大家会去看他的无名，
你说大家都会关注他的无名发表
新闻，我啦，至少是我会，
就是你看谁来我家，就是他一天到晚到你家来，这样
我就会看一下，关心所有同学们
而且啊，其实像我前阵子去上淡如姐的节目，然后我跟淡如姐之前完全没有交集，不认识嘛。但淡如姐她 他说他看完我的书之后，他见到我本人，他说这完全是你的口气。嗯，我心里想，哇塞，淡柔姐真的阅人无数哎、欸，因为我们之前并不认识彼此，他也没有听过我说话，但是他看完整本书之后，这知道我一定是自己写的，因为很多语气他知道那一定是我。
对啊，
那像马克也是。马克因为认识我20几年，所以他知道我讲话的口气、嗯、或者是我的下笔会是什么样子、
嗯、然后动不动一定要举一些周星驰的例子，我觉得你已经很压抑了，不然的话应该会狂写进去才对。
哦，我跟你讲，我现在广播还会放周星驰的电影里面的音乐，然后我也都很担心现在的听众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甚至前阵子吴孟达过世的时候，我还花了一个小时在跟他致敬，然后有大学生跟我说他是谁，我觉得哇、哦、时代的眼泪。对，
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个厚厚的讲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讲职场的经历啊，不只是经历啦，应该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建议，
给很多上班族的通则啦。
对，
就像书名是说，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机。这心机不是指我们要去陷害别人，挖洞给别人跳，像马克这样子。但是呢，就比方以这个《如懿传》跟《延禧攻略》来讲好了，明明都是同样一个人，但是我们不会讨厌吴谨言。我们不会觉得说啊，他很腹黑、嗯，但是相对的，周迅他那时候就是太全是同一个人说，但是他是以傻白甜、毫无心机的方式，嗯，所以就会觉得很心疼他。嗯，那其实这个心机是好的心机，我特别想要跟一些职场的小白、新进的小白来讲，有些事情哦，你没有学校，没有人会教你，爸爸妈妈可能也不会教你，但其实他不难，这些与人应对的技巧是一点就通的，只是不点就不通，嗯、但一点就会通。嗯，我直接在书里就是跟大家讲，我从菜鸟到老鸟，我看人事物的感受。那给，所以告诉菜鸟，有些 NG 地雷千万不要踩。那给中鸟的思考，就是我认为中鸟应该要思考，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上位，或者是
有没有未来性？
对对对。那老鸟的话，当然就是要居安思危，就像我说的，未雨绸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为现在应该没有企业会让你什么22岁少年郎进去做到65岁退休、你要去观察这个社会的趋势，然后帮自己铺路，让自己有展翅高飞的勇气。
说到展翅高飞，然后刚刚韩主主播也有说，你会看下一个感觉他有没有前瞻性，有没有未来，然后你要踏出舒适圈。
你说跳板的部分吗？
对，可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往一个更宽广的地方去，我们都应该这几年说你要踏离那个舒适圈，可是你要怎么战胜你面对未知的那个恐惧啊？我觉得那个不安是最容易绑住一个人脚步的。
对，用想的会不安，但是当你把自己投入那个情境当中的时候，就突然不会不安了。就像我要进录音室之前、我跟你们说我在紧张，你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毕竟我新闻 on air， 我更是 live 的嘛、对不对？但是在你踏进这个门前未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紧张哦，即便是我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我当我一坐下来之后，就发现其实头过身就过了。你把自己投身在你专注你要挑战的这件事情上，你反而不会觉得害怕。这是一个很
专注在当中，
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心境。
那在每次要跳槽前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把就是工作比喻成像感情跟恋情一样，就是遇到一个不好的人，我已经知道了，就是啊，这段感情好像有些问题了，可是也不好意思直接提分手啊。那工作上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好像觉得哦，这个工作有点不太开心，哪里不太对劲，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在哪里。那、难道现在我就要去找下一份工作了吗？
哦，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你不要因为讨厌某个人而离开，因为讨厌的人你在每一家店、每一家公司你都一定会遇到，所以你不能很玻璃心的觉得说啊，那个人在整我，或者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其实工作最重要是回归你对这件事情的本身，你对他有没有兴趣，他给你有没有带来成长，当然包括了这个口袋的收入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想要离开，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谈升职加薪跟你要离开都没有任何好不好意思的。因为那都是为你的人生，那是你自己的人生。更何况哦，你们会觉得啊，这家公司对我多少也有点栽培，
对对对，
怎么样
是他当初给我机会的，
他是我的贵人。
那些都是你自己心中的小剧场小情绪，等你踏出了公司大门之后，我告诉你，不出2-3个月，你连在公司里很好的那些同事朋友，你会一下子都不知道要聊什么。
是不是
因为你们的身已经在不同的时空跟维度了、
是不是电视新闻圈更加的现实跟险恶啊？ 所以你等于是就算经历了一年，可能像电视新闻圈一年人间十年的那种经历感觉。
没有，我觉得大家通常在聊天的时候啊，一定都会说大家有个公敌，某某人又在那边作威作福，又把谁给逼走，又把谁给逼哭了。但是当你离开了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以前的同事要再跟你说，哦，我跟你讲，那个某某人又在怎样又怎样，你的心里会觉得什么？关我什么事啊？对啊，我早就已经不用再看那个某某人作威作福了，甚至你会很想鼓励以前的同事，如果这个人你真的真的受不了，而且外面有更好的机会的话，你真的不需要浪费你人生宝贵的时间在这边跟他这种小剧场情绪恶斗中。
会不会现在开始有人纷纷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拿离职单？就今天各大公司
刘涵竹说的，
对，被抽光。
没有，这个刚刚你，可是你刚刚讲又有点矛盾了。你说不要因为一个人不喜欢这个人，然后你就离职啊。然后可是你又说现在那个人就是他真的实在是太讨厌了，所以我要离开，怎么办？这中间怎么拿？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因为讨厌某个人而离开，你要离开一定是回归到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这个工作这个职位能不能带给你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上位的机会。其实我觉得离开最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你在这个公司的前瞻性。对啊。那什么有些小主管或小同事你看不顺眼，那些真的倒不是会说我因为跟某某人出不来我就要走。
这个也是就是在一个团体当中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嘛，就是如果今天你有很讨厌的同事，他处处就针对你，或者很讨厌的小主管，然后你就觉得我现在来上班原本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很开心的环境，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人，我每次一看到他的脸，我就觉得毒烂，我就觉得很烦。然后
节目可以讲毒烂哦，
我就想要离，肚子很烂，不行，
肚子烂烂的，气到肚子烂，
赌气，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影响到原本我很开心的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开心了。但如果我走了的话，这不是真的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因为本身这一件事情我还是开心的啊，只是因为那一个人而已。
他会让你足足痛苦九个小时吗？
不会，因为我的节目也只有两个小时。不过刚刚呢，就是韩竹刚刚讲到了有几个可以提出来的，就是在书里面他也有讲，有一部分呢是向上管理。现在的管理学书籍呢，都在教人家说怎么样带部署，怎么样向下管理。可是其实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当到主管，可是我们总是都从员工开始当起的，所以很重要是向上管理。那向上管理呢，有没有一些小 pebble 跟诀窍呢？
我觉得首先大家对于这个上级你还是一定要表达你对他的某种程度的尊敬。所以像我就常跟我在书里有讲说，叫哥叫姐那是对你最不花钱但是又最嘴甜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当你称赞一个人哥或姐，还有说你称赞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说真的了，你只要不要太假先太客套，我相信那个你的前辈心里，你的前辈或上级心里是还蛮 proud 的，对，他会觉得啊，我被认同，那他对你自然也就会特别的觉得，我不帮你，我还是个人吗？对不对？
人都是喜欢被称赞的啦，
被肯定。
对。
那除非你们熟到一个程度，他说，不用叫我哥，不用叫我姐了，那也代表你跟他走得更近了。对。那还有就是跟主管之间的相处，你还是要先察言观色，知道这主管是什么人，不见得每个主管都能接受你用那种很美系的方式，就是Hey bro，Hey Mark 这样子。对，你自己察言观色那个眼色的能力还是很重要，这个也是要培养的啊。
我还看到一个说是这个也是蛮多听众会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就是刚刚说他讨厌他的同事，他很受不了，就觉得比如说他上班九个小时，他有七个小时都在偷懒，我看他就一把火，然后主管也不管事，为什么主管不好好教训他？但主播说，就是主管不是你的爸妈，他没有必要替你主持公道。这个让我觉得，我是没有想过。他不应该管这件事情，这是你自己要处理的人际问题。你对他不爽，或是你跟他之间沟通不良。
天哪，玛丽，你真的有看呢，我好感动哦。
怎么这样？好害羞。
对，因为我想你们很忙。其实说实在话，因为现在像比方说你们广播或是我们主播这职业，我们并不是一天九小时都坐在办公室里。其实办公室文化确实是蛮让人窒息跟捆绑的。那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摆烂，或是你觉得他处处都针对你在做什么事情，我认为你不要 职场并不是你家里、嗯、你不能动不动就去找爸妈哭诉说弟弟打我、嗯、哥哥抢我、嗯、你是一个大人了，你要懂得自己去消化。那还有就是你不能什么小事都去找你的主管投诉，因为主管他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他是要分配任务，还有这个 project 的前瞻性他要抓好，还有甚至他自己都要烦恼他自己的官位保卫战、嗯、他怎么会有心情去处理你的这些小情绪、嗯、所以你要自己懂得消化，然后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去报告。那如果你真的忍无可忍要报告的话，你就要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宝剑不要轻易出鞘，但是一出鞘就要见
血。哇哦，
就是那个人你再偷懒，我今天就是默默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哦，然后记到某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我出窍我要去告发你的那一次就是你跟这个公司说再见的时候。
不是再见的时候，而是说你这次的这个去向上
沟通。不是，我说那个人
韩珠仙女，她今天穿的就是纱裙，蓬蓬纱裙，然后透明像个仙女一样。
不是
然后轻轻柔柔的，
你的那个纱裙的前面你应该要加入品牌，你要加那个品牌名才可以知道那个
是不是等级吗？
对，
我是觉得这样仙气飘飘，然后讲话轻轻柔柔，然后对不对？但是我的宝剑出鞘，我就一定要大家见血了哟。
这边也有提到，一样是跟向上有关系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一个职位，然后就想说，哦，有没有一个有力的人可以帮我说一下，就跟人家官说一下。然后这边呢，韩主有说到，你去求职去官说，或是呢，你要就是拜托，希望这个主管有好事可以想到我等等的，或是我犯了错我要求情，其实基本上不要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你最多只能用到一个或两个、嗯、而且呢也是你要确定那个人是宝剑哦，你才能拿来使，你不能拿什么事情都一直透过这个人海的战术去包围你的主管、嗯、因为主管坐到你上面的那个位置，他有他自己的类似讲尊严吗？还是自尊在、嗯？他会不喜欢你找人来教他。比方说你一个求职好了，今天假设我很想进某家公司，然后我就找了一大堆人去讲，然后其实被讲的那个主管他心里会觉得，哇，这个人到底是多没实力才需要一直透过这种方式、嗯、这就变成了一个反效果、嗯、那同样的求情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找了一个人找了一大堆人去求情，那最后主管反而会觉得你现在是在用人情来绑架我是不是、嗯、那我更不会甩你、嗯、对，所以人脉当然是要好好去累积的，人脉有时候会有起到关键的作用、嗯、但是当你要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用一大堆人去包围、嗯、这个 mega 这个也是要拿捏的、哦嗯嗯、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为大家邀请到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他也是主播，现在呢出了这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机，他是刘韩竹，然后在里面呢今天的最后有想要两个也是刚刚提到的，然后这两个是我觉得身在职场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刚刚说到说，如果工作不开心的时候，主播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建议是，你如果真的发现真的非常非常不开心，嗯，你就去投履历，嗯，你投履历是一个可以测试自己到底有没有人要？你在这个公司这么不开心，你觉得你自己大材小用，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受到了气，那你就会投履历啊。你投履历之后，你就会知道有没有人肯定你。有人肯定你的话，代表你是有价值的。然后那如果呢，你去投了以后发现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回应，那你就要好好的感恩，就是这家公司现在愿意收留你。对，那当然投履历你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那也是差不多啦，你可以打包一下啦，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履历也不见得是真的就是我们投出去，而是稍微放一点消息试探看看。对、
啊、那韩珠仙女在感情当中你发现这个男的不太 OK 了，你也是会勇敢的
断舍离吗？
我觉得感性跟理性这两件事又真的不太一样。感情跟工作好像不太能够相提并论。感情的话，可能就要什么各种磨合啦，什么什么的
必经之路啊。
其实感情也可以像工作一样这样啊。
这样这个人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真的吗？怎么办？等我下次来，会不会以一个两性作家的身份，
又
会明年的时候告诉你们？我觉得感情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好，所以这是一个投履历是一个帮助，因为也像刚刚韩主讲的、啊，有很多事情，当我们在想，一直想，可是想的时候呢很烦，你去做了以后。你当那个坐到那个位置上，马上就是水到渠成了啦，所以先去做。行动是很重要的。再来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工作比作感情，加薪就像告白，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告白哦，这个哦，你是的确有资格做那个两性作家，因为在大学期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喜欢他。嗯，可是喜欢他的方式呢，男生有时候也是会害羞，就会不讲。就是会一直就是示好，做一大堆事情，工具人的事情示好，可是就是没有做到告白那一步。那没有做到告白那一步，对女生来说也是很困扰，因为我没办法拒绝你啊。嗯，对。然后这边呢，韩珠说的说加薪就像告白是，其实我们就想加薪嘛。
对啊，
我很想加薪啊。嗯，但我们就会担心说，哎，这个工作，哎，这个公司不知道有没有赚钱啊？
大家都苦，我这样。
对啊，
我们东方人就是会很多脑补小剧场，然后就会觉得讲钱就是伤感情。
对，
你不讲钱，那就是伤的就是你自己的感情。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跟主管谈加薪，觉得我付出也够多了吧？嗯，你不要就这样傻傻就直接推门说，
我付出也够多了吧？
我建议大家先整理一下你这一两年的战功，嗯，因为主管每天处理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记得说啊，那个大新闻是韩主跑出来的，你自己把你当初这一两年你做过有贡献的事情，你先把它条列下来，这些都是适合你去跟主管沟通的东西，嗯，你不要没做好准备就去找主管谈加薪，那谈加薪这件事情，你也就像在跟他话给一样。如果你第一次被拒绝，我相信各种理由大概也都是啊，大环境不好，公司今年没赚什么钱，但是你的需求我听到了，怎么样怎么样。好，第一次被拒，我们告白被拒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当你第二次再去跟他告白的时候，他就不能用同样的理由来糊弄你。
哦，不能用同样的告白理由，告白被拒绝的理由不能被拒绝第二次。
对，
好，
哪怕他当初告白拒绝，这个加薪拒绝你的理由是哦，公司今年没赚什么钱。
那不能说
今年还是没赚钱、啊，
今年还是没有赚什么钱，我们就是一个夕阳产业。
那你要待在一个没赚钱的公司多久？
你不要用那个眼神看我啦，觉得受伤。
对，所以通常就好像分手的理由是假的，但是只有分手是真的。人家拒绝你的理由可能也是假的，或者是客套的，但是拒绝才是真的。嗯，所以如果当你的上面一直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你，或者是跟你打太极，你也真的不能当个小媳妇儿一样。嗯，那你当然就往外试探看看。嗯，那我这个例子是这样，因为我们主播的合约是续约的，那续约其实你要再跟我续就要加薪，你就把我们想象成是职棒职篮的球员一样。首先我得到这份合约之后，我不能这两年摆烂，我不得分，我一直在请病假，那我就没有续约的机会。但如果我这两年很拼，然后下次争取续约的时候我想加薪，但是不如我的预期，我可以体谅公司，毕竟公司也给了我两年很棒的薪水。但是如果再下一次续约，主管又是用同样的理由，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合约延长，或者是我的合约缩短？因为如果再缩短，然后一年之后你再下次续约再用同样的理由给我，我自己心里就有数了。那我那时候是选择我要用延长的方式，我的延长我特别再加两个月，就是到了那个农历过年那两个月，
就是要把这个年终先拿到啦。
对对，那主管也会说，哦，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的合约要14个月的，因为我们都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就是一年。
但是到12月31号，通常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离职，因为其实再过两个月就零年终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会一直不断续约下去的一个
动力啦，
小
一个小陷阱啦。
对对对，那所以我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希望可以这次合约我要谈到2月28号。那时候虽然没有达成加薪的要求，但是主管去帮我争取了，他跟法务说这个人要14个月，我希望可以给他14个月。然后我也达到我要的要求了。所以就是你这种就是类似在跳探戈的之间心情，你要去慢慢去拿捏，就是你当然要给公司一点时间去处理，因为主管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跟他说我要加薪，我要升职，我要干嘛，但你要给对方弹性去处理。然后如果一再被用同一个理由拒绝，我们公司没赚钱，那就像我说的，那你要待在没赚钱的公司、没发展的公司干什么呢？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就在于你在提那个加薪或是提这个提议之前，其实内心的小剧场不用太多，就是好好的像主管怎么样约你谈一谈、聊一聊，你也可以同样的就是约主管说，主管我有事情想跟你报告，想跟你谈一谈。
主管也不是傻蛋，他当他发现有人这样赖他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你要谈什么事了。
对，
也不用不好意思。
对对对，就告白就好好的告白，就丢些直球吧。
对啊，
认真一点这样子。
更何况就是就像刚刚就 哦、我每次都忍不住不会叫你马克，我都差点要直呼你的本名。
不要怕啊，
没差没差 ，OK 的，我觉得听众也知道了、
嗯。真的吗？我都会忍不住叫神马、欸。
神像神马说的，
对，就是神马，他就会比方说一个人如果你不去跟主管表达你想要什么样职位或什么样的这个薪水，主管还会以为说哦，你再这样你就很满足了耶、嗯。他搞不好还不晓得你有这么大的企图心。
你不讲，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对对对，
嗯。好的，所以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机。在这一本呢厚厚的职场学当中，大家看了以后应该都会多多少少的可以学到很多，不止刚刚只讲了一些向上管理啊，然后还有包括怎么样处理这个工作上面不开心的时候啊，还有自己想要加薪，想要有其他的发展可能性的话，怎么样提出来啊？另外呢，其实还有很重要，像是同事管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啊、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一找。然后看看呢，韩珠主播他的亲身经历跟他的见解。
哎呀，今天都问不到韩珠主播怎么观察神马他大学情史、
啊。什么啦？
你再邀我来一集，你再邀我来一集，
再聊。
停！我们要进广告。
可恶！
好啦，那个韩珠跟大家说拜拜。
好，各位听众，拜拜喽！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书，然后我相信，就算你不在职场，也是可以学到一些必要的心机。与其说它是一本职场书，不如说它是一本人生书。然后我还有把很多采访的名人的人生，我从他们上学习到他们的优点，我也都把它记录下来。
是的，所以呢，可以关注刘韩竹在Facebook 上面或是 IG、Instagram 你都可以搜寻刘韩竹就可以找到啦。今天我们要谢谢你。